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4月24号，星期二，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3号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关于新时代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意见。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结合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和乡村振兴战略，进一步推广浙江好的经验做法，建设好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国家主席习近平23号在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来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外长理事会会议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印度外长斯瓦拉杰、哈萨克斯坦外长阿卜德拉赫曼诺夫、吉尔吉斯斯坦外长阿卜德尔达耶夫、巴基斯坦外长阿西夫、塔吉克斯坦外长阿斯洛夫、乌兹别克斯坦外长卡米洛夫、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阿利莫夫、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委会主任瑟索也夫。2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同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集体会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防部长、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哈萨克斯坦国防部长扎苏扎科夫、吉尔吉斯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杜伊申比耶夫、巴基斯坦国防部长达斯特吉尔汗、塔吉克斯坦国防部长米尔佐、乌兹别克斯坦国防部长阿基佐夫、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维托维奇、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怖机构执行委员会副主任吉约索夫、印度驻华大使班浩然，以及作为特邀嘉宾列席此次会议的白俄罗斯国防部长拉夫科夫参加会见。4月22号18点左右，在朝鲜黄海北道发生一起重大交通事故，一辆载有34名中国游客的旅游大巴从当地一处大桥坠落。截至目前，已造成中国游客32人死亡、2人重伤。事故发生后，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立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外交部及我国驻朝使馆要立即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协调朝鲜有关方面全力做好事故处理工作，要全力抢救受伤人员，做好遇难者善后工作，相关地方要主动开展伤亡人员家属安抚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近期各类安全事故频繁发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五一假期即将来临，外出旅游人数较多，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绷紧防范安全风险这根弦，切实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制，深入排查安全隐患，加强防范工作，完善应急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日二版刊发《军报》评论员文章，书写新时代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新篇章。文章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审议关于新时代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的意见。会上专门研究部署我国边海防工作，要求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这体现了党中央习主席对边海防工作的高度重视，为新时代加强党政军警民合力强边固防指明了方向。人民军队作为强边固防的中流砥柱，一定要牢固确立习近平强军思想在国防和军队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全面提高新时代备战打仗能力，切实担当起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重大责任， 为实现200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战略支撑和有力保障。本期三版还刊发了另一篇军报评论员文章，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三论贯彻习主席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重要讲话。当前网络信息技术已成为全球技术创新的竞争高地，信息领域核心技术有钱买不来，化缘化不来，只能依靠自主创新，坚持自立自强。加速推动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突破，才能自主掌控命门，实现弯道超车，避免陷入战略被动。正如习主席所强调的，互联网核心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最大的隐患。对于军队来说，军事核心技术更是买不来，只有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在关键领域和卡脖子的地方下功夫，才能抢占信息领域核心技术的战略制高点。连日来，全军和武警部队以各种形式组织官兵认真学习讨论习主席在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广大官兵坚定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落实习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的历史机遇，加强网信领域军民融合，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今年两会明确释放出为党和国家奉献过的军人不会被忘记的强烈信号。4月16号，退役军人事务部挂牌成立。从制定法律法规到优化顶层设计，从开展专项行动到成立专门机构，这些措施给退役军人就业安置带来哪些新变化？退役军人的合法权益如何才能得到保障？哪些安置政策需要尽快落实到位？走出军营进入职场，老兵们如何更好地完成角色的转变与能力的升级呢？4月中旬，本报记者在西部几个省份展开走访调查，详细内容敬请关注本期法治军营版。老班长，你现在过得怎么样？读书是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成本最低、最直接、最简洁的学习知识的方式。可今天官兵们离书籍远了，电子化、碎片化、快餐化的阅读习惯，对传统阅读带来很大的冲击。改革强军对官兵能力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而阅读学习则是强筋壮骨、精武强能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技术发展日新月异的网络时代，我们该如何认识读书的价值？怎样安排读书学习生活？强军兴军路上又如何让书籍助力我们前行的脚步呢？本期军营观察版为我们刊发了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通信站开展群众性读书活动新闻调查，希望能为大家提供有益启示。节目最后是两条简讯。日前，海军辽宁舰航母编队在东海某海域组织对空对潜作战等科目训练，与海军岸基航空兵和潜艇部队进行背靠背实兵对抗训练。这次远航训练以来，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跨越多个海区，分别在西太平洋、南海、东海等海域开展了实战化训练。创下中国人太空最长驻留时间纪录的神舟11号航天员景海鹏、陈冬，23号获曾宪梓载人航天基金会特别贡献奖。此外，116名在空间实验室任务中表现优秀的科研人员等获突出贡献奖，我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获特别成就奖。 另外，我国第三批预备航天员选拔工作23号正式启动。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杨利伟说，第三批预备航天员共计选拔17到18人，完成训练后将参加我国空间站飞行任务。据介绍，选拔分初选、复选、定选三个阶段。航天员类别方面，既包括航天员驾驶员，又包括航天飞行工程师和载荷专家。选拔范围方面，既从空军现役飞行员中选拔，又从航空航天工程技术和科研人员中选拔，如相关工业部门、科研院所和大学等。性别方面，既选拔男性航天员，又选拔女性航天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军报官方微博、微信。我们下期节目再见。